请各位合掌，向头上跪去。
诸山长老、诸位法师、各界来宾，大家好，广人向诸位问好。今天是净空大法师佛学讲座，我想大家对净空法师不陌生，为什么呢？他不只说在我们高雄讲过多少次，可以说在台北、在台中乃至国外，南洋、青岛、美国、加拿大都有他的讲座，可以说是一位名扬中外的一位大法师。净空法师的品德是第一流的，学问是一流的，讲的东西是一流的，我想大家对他不会陌生。今天我们高雄能够请到净空法师来这里讲座，这是大家的幸福，大家的荣幸。他的讲是深入浅出，不论你经文多深，他讲的都是很好，让你听的都会法喜充满。我相信在座的大众有很多位听过他的讲，我前几年在高雄佛学堂的时候，我们曾经请他老人家讲过多少次，可以说是座无虚席，连外边都是挤满了人。在那个时代，可是七八百人听他的讲，那么逐渐起他讲的是很好了，每次讲都是这样子，乃至下大雨打着伞在外面还站着听他讲。如果说讲得不好的话，谁会在外面打着雨伞去淋雨他听讲呢？这就证明他讲得好。我想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客人，大家很荣幸能够听到净空法师的讲座，希望大家静心静意地好好去听。我们时间有限，祝各位身体健康，法喜充满。
请坐啊！
请坐。
广公老和尚，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高雄啊，在过去十多年前呢，记得在此地讲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最初在龙泉寺龙道老法师的道场，以后曾经在佛教堂啊弥陀院都讲过一段时期。最近这个十几年来，因为国外的道场啊 多了，所以很少有时间呢到南部来。今天有这样殊胜的一个机缘，遇到很多的老同学啊，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愉快啊。那么这次主办单位要我跟大家介绍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个缘分尤其是殊胜。我们晓得世尊当年在世说法49年，讲经300余回。那么如果我们要问一问世尊49年呢，他最希望讲的是哪一部经，是哪一个法门？我想这是我们学佛的同修不能不知道的，不能呢不认真去问一问的。我自己学佛今年39年了，学佛39年了。我学佛呢就喜欢呢问这些问题，而且一定啊要找到答案啊，一定要找到答案。啊，那么如果答案没有找到，我们修学就免不了有疑惑，疑惑是修学重大的障碍。在中国佛教，我们都知道《华严经》是根本法门，可以说这是任何一个宗派呀都肯定的。华严是一乘圆教，实在讲讲一乘圆教呢，在大乘经典里面只有3部经，这是大家了公认的，华严、法华、梵王经。古德呢曾经说过，一切经如果做一个比较，华严第一。华严经要跟无量寿经比一比呢，它是无量寿经第一。这就把华严呢也比下去了。古德甚至于还说华严法华也只是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这个导引的就好像我们经典呢三分序分的意思华严法华是佛说法的序分。那正宗分是什么呢？正宗分呢就是无量寿经。这种说法出自于古德净宗大德之口。那么他们这样说法有没有过分？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有没有 门户之见啊，修净土的特别赞叹净土，学禅的特别赞叹禅宗，这是后来的佛教啊，都免不了啊，有自赞回他啊。那么古来净宗的大德有没有犯这个毛病？这个是我们呢要认真去思维的。那么如何认定呢？那只有深入经藏啊，这是要费相当的时间。不能够深入经藏，我们就没有法子肯定古大德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大概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于净宗啊比较难于接受啊，我个人学佛呢也是其中之一，应该可以了吧？那么也是其中之一。虽然过去我的老师啊一再的劝我留意净土，我们对于老师的关爱非常的感激，可是实际上呢还是阳奉阴违啊，觉得不以为然呢 啊心心呢向往大净啊，向往大净。我从民国60年在台北开始讲《华严经》，讲了17年，没有中断呢。我这个17年的华严呢，在这个里面开悟了。啊，悟的什么呢？悟的净宗大德所讲的话了。没错，一点也没错，确确实实这一部经这个法门呢是世尊呢主要要说的一部经典，所谓如来正说。我在华严里面讲了一半之后啊，我是80跟40同时讲，讲到一半呢，我有了一个疑问啊，我就追究啊，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了，他们学的什么法门？善财童子学的什么法门？这么一追究呢，仔细在经典里面一看呢，原来他们都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我得到印证了。一切经呢最后归到华严，华严经到最后啊归到净土，尤其是普贤菩萨10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才知道啊这一部经典这个法门是整个大藏经的归宿。尤其华严明白地告诉我们，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平常我们没有把念佛法门看在眼里，轻视了净宗法门，修学其余的法门不是不好，所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其余法门不是一个直接的法门，是一个间接的一切大乘法门的归属在华藏世界，在华藏世界。到了华藏世界之后，那见到文殊普贤，普贤菩萨会劝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许普贤菩萨劝你，你也不以为然。到你在华藏世界，华藏世界语言叫初住，就证入华藏了。那么是住是行是回向，到你登地，这个时候智慧大开了，真正能够体会到如来的真实意，那么你才能够相信，才能够不疑惑，这个时候开始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舍利菩萨十宗，十是初地，宗是等觉，就是十一地。这些菩萨们没有一个不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我在华严经里面呢发现了这一个秘密这一发现之后啊，我就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了，专讲净宗经典，华严经不讲了我讲无量寿经为什么呢？因为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是华严经的略本是华严经的精华。欧耶大师说的对，他说弥陀经，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一个是大本，一个是小本所以大本就是详细说的，小本是略说的他说这个经的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一切菩萨之思难。你想想看，不仅释迦如来如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不是以这部经普度一切众生。那么我们仔细把它跟华严法华做个比较，华严法华是了义一尘，那么虽然是了义一尘，并不能够普摄一切众生的根性华严经的对象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中下根性的没有分，法华亦复如此。换一句话说，虽然是原教一尘呢，还有遗憾，遗憾的是不能够普度一切业障的众生，唯独这部经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上可以度文殊普贤等觉菩萨， 原教的等觉菩萨，下呢可以度地狱众生啊，造作忤逆食物极重之罪，立刻就要堕地狱了。佛有没有能够啊叫这种人立刻成佛？如果佛说不能，那佛就不失圆满的智慧，不失全知全能，佛的能力还有限啊。到我们念了这部无量寿经啊，才恍然大悟，佛的确智慧能力啊究竟圆满啊。因为极恶的众生立刻要堕地狱，佛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所谓是放下屠刀立刻成佛，他真能做得到。凭什么呢？就凭这部经典，就凭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这是我自己学佛39年的心得啊，我在华严经17年呢所得来的这一个见地，得来实实在在不容易。那么在全经，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本子，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啊，这个本子，刚才广老和尚跟我见面啊，他告诉我这个本子是他老人家的师父绿行老法师从大陆上带来的啊，这个本子是绿老带来的。那么当时带来的时候交给台中瑞城书局啊，印了2000本，台湾呢才有这个本子流通啊。那么李炳南老居士在民国39年在台中曾经讲过一遍，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就是李老师当年讲经自己用的这个经本，本子上有他的注解啊，他亲笔所写的，用毛笔写的，写得相当的整齐。那么虽然注得很简单，把经里面的要义啊通通给我们提示出来了啊，非常难得的一个好注子啊。我们今天把这个原本印出来啊，供养给诸位同修。那么老法师提示提醒我，希望我们呢多多的翻印流通。我向老和尚报告，我们现前大概已经流通了30万册了啊，全世界都赠送啊，那么赠送给大陆啊也不少啊。去年我送这个经本呢，就送了差不多将近有20000册送到大陆。所以现在大陆对这个净宗逐渐逐渐的他也注意到了。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呢不多，我们只有3次的讲演，那么实际上呢只有6个小时啊。这么短的时间如其介绍全经大义，不如跟诸位细说全经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就是阿弥陀佛48愿啊，这个是净土宗第一手的资料 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啊，世尊为我们转述啊，就等于阿弥陀佛亲自宣讲，无二无别。那么全经的介绍，以后如果有时间，这是最好的啊。没有时间呢，我们现在讲全经的录音带啊，也有好多种啊。我想同学们呢，都可以能够听得到啊。那么《无量寿经》来到中国最早。在佛教传到中国的初期，在后汉的时候就来到中国，相传安世高大师有翻译，可惜这个译本呢失传了啊，所以从汉到宋总共有十二次的翻译，可惜的呢其中有七种啊已经失传了，现在流传在我们世间还有五种。古人从这五种不同的译本详加考证，都认为啊，无量寿经的原本啊，就是原梵本不止一种，原梵本不止一种啊。换一句话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无量寿经不止讲一次，也就是说世尊多次宣讲。这个发现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任何经典只是讲一次，没有重复过的。无量寿经是多次重复，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经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后人呢就感觉到有汇集的必要了啊，我们多看一种本子不能够了解其余经典里面佛还有很多好的开示啊，精粹的开示啊。如果五种本子都读，在古时候印刷术不发达，经本不容易得到啊。就以宋朝王龙书居士来说啊，龙书居士我们大家对他都非常熟悉，他有龙书净土文，在我们台湾流通量非常之大。王龙书居士他要汇集无量寿经只看到四种本子，其中唐译的大宝积经如来会呀，他没有见到啊。由此可知古时候要想得到这部经，这个五种本子都看到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现代印刷术发达我们得到经书啊，比从前是方便太多了。那么汇集呢，确实是有必要啊。王龙书是第一个汇集的人，以后有彭继清的结教本，有魏默生的汇集本。很可惜啊，这古德汇集里面都有瑕疵啊。虽然后人呢也很佩服，总还有一些地方惹人不满意啊，所以这个流通啊就不广了。民国初年，夏莲居老居士对于这桩事情啊深深有感触。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本子送给诸位的。啊，这个本子前面呢有两篇序文，啊，第二篇序文呢是梅光系写的。那么大家细细看看这篇序文，对于《无量寿经》的来龙去脉，就会有一个了解。梅光系是李炳南的老师，啊，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大家非常敬仰，啊，梅光系是他的老师。那么在民国初年，在中国大陆上啊，这个居士当中非常有名气啊，所谓是南梅北下啊，南方梅光系老居士，北方啊夏莲居老居士